可以进入吗？啊，读圣经可以进入吗？可以。敬拜赞美可以进入吗？可以。你看神到耶稣面前的道路是何等的宽广，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只有一颗心寻爱慕他，渴慕他，寻求他。当那个圣灵爱的恩膏高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爱中止息，我们的心就在爱中安息下来，就进入安静等候神。阿们。所以你每天都要灵修吗？对啊，基督徒每天要灵修，要读圣经，要祷告，要敬拜。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很容易亲近神，那个恩膏下来了，让你进入很深的感动里，神的爱来触摸你的心，让你在那里安静下来，你跪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就从那个地方进入。阿们。好，所以如何进入安静等候神呢？啊，你可以在敬拜中进入，你可以在祷告中进入，你也可以在读经的时候进入。我自己常常在我出信的时候，我常常是在祷告中进入，因为我很喜欢祷告，而且是我一到教会，我第一天呢，我就遇见主，被先受了圣灵的浸，因此呢，我读圣经祷告很容易，我每天很快乐祷告五分钟，我觉得这五分钟的祷告非常的甜美，耶稣的那种甜美的爱充满了我。我祷告话讲完了，因为我才是一个刚信主的 baby， 我讲完了五分钟的话，我就在甜美的爱中呢安静下来享受。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就渐渐进入等候神。但是神带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要有一个信心，你只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因为我很喜欢祷告，神就从祷告，活泼的祷告来吸引我进入他的爱中，在面前等候他。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告诉我，她很喜欢敬拜，她在敬拜的时候常常很有感动，懂吗？当你敬拜的时候很有感动，很有恩膏，那个恩膏下来了，你就在那里进入了。阿们。好，那你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按照每一个人的特质来吸引我们。有些人很喜欢读圣经，也可以在读圣经里头进入。我自己常常在读圣经里头进入一个很深的领受，很深的主的爱，也领受很深的恩膏，甚至比在特会里头领受的还要更深。阿们。好，我现在就用一个经节，我们用这个经节来告诉你，所以怎么进入安静等候神呢？不同特质的人都可以找到不同神为他所预备的特别的进入的道路。阿们。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好，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只能够总而概括的这样说，而至于真正进入等候神是圣灵引导的。你在哪一点上，在敬拜，在祷告，或在哪一点上，你觉得神在吸引你，那个恩膏很强，爱的膏油下来了，让你的心止息，就在那里进入。这样清楚吗？我们现在来看箴言的一句。好，请打开好，箴言八章34-35。所以你就知道，在你每天的灵修生活里面，安静等候神可以成为你灵修生活里头每天必有的一个更深的养分，更深的入福，这是一个入门。而事实上有人问我，安静等候神听起来好像就是灵修，它是一种更深，比灵修还要更深。但是我们要指引你一条进入的道路，你可以从灵修中进入。阿们。既然进入以后，我们有些去过祷告室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在晋升，这一条晋升的路途是无限的丰富，我们现在只是指引你一条入门的道路而已。所以他可以在你灵修中的进入你的灵修生活， 让你原来有的灵修生活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内容。可是它比你的原来的过去一般人所认为的灵修读经祷告了还要更加的丰富，因为它直接昨天我们讲的把你带进宝库耶稣基督的面前，这里面有无限的奥秘，无限的丰富，不是一般的灵修所能比的。因此我们要说，你有安静等候神的生活，可以丰富你的灵修生活，让你的灵修生活更有深度，也更有广度，也更有恩高。但是它不等于你灵修，它是比你的灵修还要有更丰富的意义和内容奥秘等着你去挖掘。好，我们现在就用箴言八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这两句话。那你读经的时候呢，只要哪一句话感动你的心，你就可以这样子来祷告。我们来先读这两句话，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好，等候神是一个道路，带我们进入耶稣的生命，而不是在停留在理性里。因此呢，这一句话语让你读的时候，你如何领受它成为一个生命，而不只是我今天读到的一个知识而已。好，那我们要对神的话语，第一个你要简单的相信，这是今天早上牧师说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说的都算是。所以主耶稣啊，你说那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的，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你说那人变为有福。你举手说：主啊，我就是那个人。阿们。是，这神表达渴慕信心，这样子：主啊，我就是那个要来听你的话，我就是那个天天等候在门框旁边，切慕你，渴慕你向我显现的人。我就是那个在门框旁边等候的。你说这人变为有福，主啊，我就是那个有福的人。阿们。所以神的话用信心领受就是你的啦。宣告主耶稣，我就是那个有福的人。阿们。所以第一个用信心领受，用在信心中宣告。好，然后因为主啊，你的话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主啊，你说我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你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因此呢，这个时刻我来寻找你。你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主啊，我在这里寻找你呢，我必在这个下午会寻找到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是活水的生命，是我每天的力量，是我每天的智慧，也是我每一天的保护。因此主耶稣，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我就是这个有福的人。宣告我得着今天我所需要的祝福，我得着今天所需要的力量跟智慧。你说这样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主啊，你把恩惠，今天所需要恩惠都赐给我了，我领受了。领受了以后就怎么样？感谢赞美主耶稣，现在就开始感谢赞美。在这时候如果恩膏下来，我们就进入了。阿们。好，那我做个示范给你，现在我们就开始。那会禅，请你帮助我们。现在就轮到你了。你这样，第一个神的话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宣告，宣告领受之后，在信心中感谢他，赞美他。那诗篇一百篇他说，当以称谢进入他的门，当以感谢进入他的院。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就是进入耶稣的同在中。阿们。就这样子进入了。好，那现在大家一起用这两句话来导读领受话语。在布幕上，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啊。 这位有福的人，主啊，谢谢你，我在是一个有福的人，谢谢你赐给我在神面前的福，在你的祷告中、信心中不断的夹杂着对神的感谢和赞美。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你新的我的就新的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主，我来寻找你，就必寻见。门呢就必给我们开门，主主啊，我必寻得着你，找着这生命的泉源，找着这生命的活水。哈利路亚，我感谢你，主啊，就这样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主，我来领受你今天的恩惠，我来领受你一生一世的恩惠。主啊，我领受你为我所预备的恩惠，你已经预备了，我今天来领受。主耶稣，感谢你啊，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样子爱我，谢谢你，哈利路亚，不断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啊，把那永远的福气赐给我，主啊，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我每天天领受你所赐的恩惠，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领受每天生活的力量，每天生活的智慧，每天生活中的喜乐和平安，你都赐给我的，每天生活中你都赐给我的，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牧养我，主啊，你的话要成为我的战火的干粮，成为我今天的力量，成为今天的入福，领受今天的恩惠，哈利路亚，我都丰丰富富的得着了，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不断的把一个切慕的心赐给我，主啊，你不断的重复。信心，我就是那个在门口仰望的人，我就是那个天天在门框旁边等候的人。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了。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天天要这样领受，我天天要领，天天领受我生命的玛纳。谢谢你这样喂养我、牧养我，把每一天的日子恩惠福气赐给我。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开口赞美他。哈利路亚，主耶稣，我赞美你。主啊，你是我每一天的祝福，你是我每一天的恩惠。主耶稣，你是我每一天的力量。哈利路亚，主啊，你是我每一天的喜乐。主啊，你是我每一天的避难所。耶稣，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感谢进入他的院。谢谢你，我赞美你，你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中，在同在中，我必得见你的容面。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谢谢你，主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谢谢你这样爱我，把这一天的恩惠、日福、福气都赐给我了。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把爱浇灌在我的心上。哈利路亚，主耶稣，因此主啊，我也要以爱来回应你。哈利路亚，深深爱耶稣，常在这样的时候，哈利路亚，有诗歌从你里面涌流出来，我们就是。进入很深的感谢、敬拜、赞美你，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再来唱《深深爱你》，耶稣回应，
深深爱你。
希伯来书11:6，我们经过方才这两句经文，从这两句经文进入等候神，你会知道你可以把等候神应用在你每天的灵修生活里。你读完圣经，你只要找一句话这样子去领受宣告感谢赞美，一句话就可以喂养你一整天的力量。我们现在来看是希伯来书11:6，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看这句话呢，讲到如何得神的喜悦呢？第一个要对神有信心，而且还对他表达信心。主啊，我实在知道你已经住在我里面了，主啊，你就在我面前，阿们，主，你的同在已经赐给我的。这就是一个对神有信心，而且还要表达对神的信心，是神所喜悦的。那什么样的人呢能够得到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呢？他赐下他自己的同在带你进入他的至圣所呢？他说来到神面前必须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有一个寻求的心，阿们，就是要渴慕，并且渴慕还要有行动，好吗？好，所以这一句根据希伯来书11:6，我们怎么进入等候神呢？你可以借着你每一天的灵修，你不断的借着你这些话语对神表达信心，同时也不断的对他表示渴慕，以及不断的被他表示我寻求的心，并且我实在是有寻求的行动，因为我来等候，我来祷告，我来寻求你的面。阿们。这样的人呢，圣经说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他的人，这样的人神就必亲自赏赐，是带你进入神的同在中。阿们。好，所以这样说起来了，你的等候神可以跟你的灵修可以带进去你的灵修生活，让你的每一天的读经祷告生活更加的丰富，更加深入，一直到可以进入宝藏，而且这个深度随着你天天等候神会越来越加深，也会帮助你在话语的领受能力越来越加强。阿们。好，我早上呢也是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自己的一个见证，她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就进入神的同在，遇见主，就是跟主表示信心，主我知道你已经赐给我了，神的同在已经赐给我了，我知道你赏赐那寻求你的人，主啊，我正要来寻求你，你的话说我寻找的就必寻见啊，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我就是那个叩门的人。你说主啊，我相信你必会给我开门，我来要遇见你。主啊，你必让我得以遇见你，得以进入你的里面。这样不断的对他表达，这就是一个进入等候神的捷径，在你每天的灵修生活中。阿们。好。那下面呢我要问你，在安静中的时候，这样到现在我们经过两个时段的安静，在安静中你的脑子里头有什么现象发生？你可以跟举手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我觉得头脑有时候会飘过、不能完全的集中，有时候偶尔
会飘出去。好，你们认同吗？在安静中很好哦，给 S 一个谢谢，一个非常实在的，好，会飘出去。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意念收回来。这昨天下午我们有教过的，为什么呢？我现在就是要教你使用《安静等候神》这本书， 以及核定本，你有没有带来？有哈，如果没有带来，就用心听。在等候神这个部分的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就是要教你怎么使用这本书来有正确的等候神的态度。你的心态起步对了，你这样一直走下去，就会一天一天像保罗说的，又长进又喜乐。好，兴奋到啊，如何安静等候神？来翻到核定本335页，等候神的单行本呢是在第几页？哦，好，335页核定本，好，把一年，是啊，335，好 ，page 335页，我们来念这诗中的一些文字来提醒我们，来，请念第一段的这三点，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确定三个大前提。一，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二，我们等候神的中心与内容是神自己。三，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向主。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等候的对象是谁？神。我们等候的内容是神。也就是说，我们要先确立，我们等候的目的是要认识神，得着神。就像做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们先把我们的标杆确定好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飘移出去的时候，飘到这世界好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再带回来，然后记得我们等候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一个杂念。阿们。好，那我们等候的中心跟全部等候神的全部内容都是神自己。因此当你发现你的心思意念落在你自己的一些杂念里头，或是进入这世界的漂浮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偏离了中心。所以要把我们的心再带回来。怎么带回来呢？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意念把自己带回来，或者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主啊，我爱你。我们又回到耶稣，懂吗？主耶稣，帮助我的心回来继续思想耶稣，把我的心放在耶稣的身上，这样飘出去再带回来，飘出去再带回来。这对一个初学者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像我们有等候几年的人，我们仍然有时候像 Esther 刚才说，有时候还是会飘出去的，但是我们意识到就带回来。这里面有一点要避免的，不要一直出去一直出去而都不懂得回来，懂吗？耶稣呢已经不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叫做放空。你在那里再坐一个小时，也只是坐在那里胡思乱想，对你的生命没有帮助。因为能够帮助我们的是谁？耶稣。所以出去啦，要记得要有一个意识，我的心飘出去了再带回来。阿们。因此我们需要帮用读这些话来让大家有一个很正确的教导，以至于你会分辨，现在我已经偏离耶稣，我的心已经跑出去离开耶稣了，就要再带回来。因为等候神的对象是谁？耶稣，不是我们自己的杂念，好吗？好，等候神的中心跟全部的内容都是什么？神自己。因此愿主耶稣也借这些话语种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偏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我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心要带回来。阿们。好， 所以有时候偶尔会听到有些人说啊，我也等候神很久，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帮助，觉得很枯燥。诶，你说等候神会很枯燥吗？等候神，等候谁？耶稣来到谁的面前？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怎么会枯燥呢？来到神的面前绝不空手回，在神那里永远有祝福，有恩惠，永远有活水，有喜乐，有平安，怎么会枯燥呢？如果这样子，我们就判断，诶，你的方法到底对或者是不对啊。所以要留意我们的心，飘出去的要带回来，不要偏离中心。而谁是中心？耶稣就是中心。阿们。好啊，再来呢，我讲到这一点，你有没有问题要跟我回应的，或是需要我们再多加解释的呢？好，那接着所以我们来读下一段。我们要记住圣经所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徒无论学习什么属灵功课，进行什么属灵操练，都不可偏离中心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宇宙的中心，他也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神旨意的中心。我们如果偏离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都是在神旨意之外。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样子我们把等候神的标杆确定好了，漂移的心思带回来，那你会有一段出去回来出去回来的时间，但是你会越来越敏感到自己的意念飘出去了，越来越容易把它带回来，而安静的时间会渐渐的拉长，这就是你的长进了。好嘞，好，接下去呢，我们看335页的后面这一段，所以说，此外还有以下两点也需要澄清，以免产生误解而导致偏离中心与目标。一，我们所谓安静等候神，不是来做什么事，而是来亲近主，追求在灵里认识他。属血气的人提到安静等候神，自然就先想到做什么呢？或该做什么？不要先问说，我该怎样安静等候神呢？是先祷告呢？还是先读经呢？还是先唱诗歌呢？安静等候神时，该采取什么姿势呢？是该坐着，还是跪下呢？如果你先想到这些，你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主耶稣身上，你已经偏离了中心，就是耶稣自己。所以我们来安静等候神时，第一要树立的观念是亲近主，不是来做什么。阿们。所以我常常都是，当我起初信主的早期，神吸引我，我感觉到我需要来等候神了，我就是直接跪下来，主耶稣，我来寻求你，我来等候你，主耶稣，我来爱慕你，我也来接受你的爱，就直接很简单的，我是来亲近神。阿们。不是要想到在等候神里头要做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等候神跟祷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还是不能画上等号。你天天等候，在等候里头自然而然慢慢的会进入有祷告出来，那个祷告是很自然而然从灵里头出来的祷告，是一点都不费力的。你从我们刚才讲到，你从祷告能不能进入等候神？可不可以？也可以。 从祷告可以进入等候神，可是一旦进入等候神呢，我们的话语就安静下来，而变成一个这两个下午我常给你提醒，在里面跟主有相交，用心相交，这样懂吗？而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讲很多话，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讲很多的话，可是我们用心思来跟主交通，用心思意念与神相交，就是从有声转成无声，可是无声里头满有交流。阿们。好，这里还有一点呢，也不要想到要做什么姿势，很自由的。我们昨天讲到，重要的不是姿态，而是什么？心态。好，所以最直接能够让你进入的，你干脆就跟主表示：主啊，我就是来寻求你，我就是要来爱你，我就是要来亲近你。对他表示信心，主耶稣，我知道你爱你，你已经在这里等候我了，我要来领受你今天的祝福。阿妹。好，对一个刚开始的人，我们比较不容易一开始就静默。我们长久练习的人，我们随时可以静下来，可以进入。可是对一个初学的人，我们可能不容易一下子就进入，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方法道路可以引导你进入。阿们。好啊，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敬拜、祷告、诗歌就可以带你进入，或者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有时候呢，你祷告完，你就很容易亲近神啦。啊，所以等候神不是我们要来做什么，也不是要来祈求什么，乃是我单单来亲近主。所以我们的心思动机越简单越好。马太福音不是也说吗？清心的人得以遇见主。好，再来看第二点，安静等候神是心态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只要心态对了，什么方法都可以，而且要极其自然。安静等候神最重要的心态，就是来到这位圣洁荣耀又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是最需要培养的心态。有了这个基本心态，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安静在神面前，与神同在，与神相交。同时这样安静的时候，也就变成神圣而荣耀的时刻了。有了这个心态，安静等候神的起步就对了。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信心，要相信圣经所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也就是神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因为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这样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否则当我们没有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就会觉得无聊，好像得不着什么，那样安静等候神就毫无意义了。所以信心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停下来，你看我们强调安静等候神从哪里进入？信心进入。前面读过希伯来书11:6，我们必须要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到神面前要表达信心、渴慕和我寻求你的心智，这样神就必回应我们。那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要到底要怎样才叫做得到回应呢？下面这一句话，在学习的早期，我把话先讲在前头，你可能会经历一段 我等候可是没有什么感觉，那你就会怀疑啊，这样我有进入吗？这个神还与我同在吗？你有没有这个疑惑呢？然后这里我们要就要告诉你了，这样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不在信心里，而落入感觉。前面第一点刚读到，我们等候的对象是谁？神。我们等候不是在等候一个感觉，我们乃是在等候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他在里面等着我们来亲近他的耶稣基督。等候神是他已经在里面，而且他在等候着你来寻求他。他在里面等你，神在等你回家，而不是我们还在外头另外去找一个神，也不是在感觉里面寻找。所以对一个初学的人，我们常常要提醒你，有些人说啊，我最近等候神呢，我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甜美的滋味。好，那就很有些人就容易在这里灰心打退堂鼓。我发现多半的人都要有这样一段时间，所以我先把话讲在前头了。当你这样起疑惑的时候，你就落在信心里还是感觉里啦？感觉。你把感觉放在信心之上，变成我们在寻求感觉，那甜美的滋味就是一个感觉，懂吗？我们寻求神，这位神呢，在你得救的时候，他就已经与你同住了，并且他住在里面等你来寻找他。所以等候神不是我们来等候他，乃是这位神已经在里面等候我们了，我们只是用一个寻求的行动来回应他的等候而已。他绝对跑不掉的，还是一生一次觉知永远与我们同住。因为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在信心跟感觉之间，我们要留意，是信心走在前头，你信心一直走下去，那个甜美的感觉就是神同在，到你可以感受得到你希望的感觉呢，一定会来到。可是你如果让感觉走在前头而漏掉了信心的话，我恐怕呢，你就是越走越迷茫，很多人常常在这种情形之下放弃了。阿们。所以要信心走在前头，感觉跟着你的操练一定会有的，这样懂吗？而信心从哪里来？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已经这样告诉你了。你可以把今天的经文希伯来是11:6记下来。我们刚才导读的那一段箴言8:34-35记下来。希伯来斯有一句话，希伯来斯的是13:5记下来。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要常常回想，知道提醒自己，这位主在我觉知的时候，他早就住在我里面了。今天不是我在外面在另外寻找他，乃是他在里头等我啦。我只要用信心来回应寻求他，他就必然可以寻见他。用这些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阿们。好啊，那么我们可以再看诗篇的一句话。好，85:11诗篇84篇11:12。好，这里说什么？来，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等你翻好，来，诗篇84篇11:12。好的，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了，懂吗？那住在里面的神就是你的力量，你的盾牌，他是在里面，内住在里面，早就已经在里面了。主把这个力量、盾牌、荣耀、恩惠、福气都放在里面了，等候你来领取。这个就好像在一个运动会，奖品已经都摆好了，等你来领奖。用什么来领奖？ 希伯来是十一章六节，用什么？信心。阿们。好，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所以我鼓励你，你如果是初学的，我鼓励你呢，两个方工具很好应用。一个就是用周牧师这一本等候神的部分来导读回应。第一个下午我们有这样子带过大家，但是今天又有新来的齁，等一下齁。这本书等候神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等候神的手册。好，它会因为每一段文字都在引导你对等候神的信心渴慕和激励你寻求的心。第二个方式就是在你的读圣经里头，你用神的圣经的话语做一个信心的回应，就是我们今天教你怎样领受神的话。在温习是第一个，用信心来领受，再来在信心中宣告，在信心中感谢他赞美他，这样子一步一步进入神的同在里。 OK， 好，对，两个入门的，给你手中有个工具，等候神这本书话语。前面我教你怎么使用话语，从话语中进入，也在你的灵修中，你可以把等候神这样子自然的加进去。我想现在我们还是继续来用这本三合一的书。来，我们继续再念336页这一段。我们也必须相信，当我们安静等候神时，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做工，圣灵就照着我们灵命的程度带领我们逐渐进入这一真理。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但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所说，圣灵来了就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谓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进入一切的知识或道理，乃是进入主自己和他的道里面，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在他以外没有真理，没有真道。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他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必须这样相信，圣灵就会亲自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这是我们每次安静等候神时都必须要有的观念和信心。有了这个基本观念和信心，我们便能渐渐进入，或者说圣灵就会逐步带领我们进入并享受安静等候神的福乐。这是不是你要寻求的？是不是啊？是。好，我们就用这一段话来祷告回应，懂吗？像我们讲的用信心的回应，还有向主表示一个寻求渴慕的心。我们用这一段话比如说，主啊，我相信在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已经开始在我心里做工了。你会照着我灵命的程度带领我逐渐进入这一个真理。主啊，我相信耶稣所说，圣灵来会引导我进入一切的真理。因此主啊，我相信你必会引导我。主耶稣，我渴望进入等候神的真理。主耶稣，我渴望进入等候神这有福的生命，求你引导我，求圣灵引导我，不断的对他表示渴慕，表示渴求。阿们。好，这本书的功用就是在给你提供一个渴慕、信心跟寻求的祷告的话语的材料，你就这样应用。主啊，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何等的渴慕进入你自己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帮助我，使我的信仰从我的头脑可以更落实的进到灵里头。主啊，你请你来帮助我，因为除你以外没有道路，除你以外没有真理， 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你所讲的话就是生命。我渴求，而且主啊，我相信你已经，你是预备要把这个生命的道路赐给我的，你只等着我来领受。主耶稣，我很渴慕，我求圣灵来引导我进入等候神。你就在使用这本书祷告读的时候，你只要不断的表示我渴望进入等候神，这有福的生命，圣灵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引导我，他会不听你的祷告吗？不可能的，阿们。好，你一定会得到这个赏赐，就是进入这个有福的生命。因为圣经讲得那么清楚，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要不断的表示信心，以及不断的表示我寻求你，以及不断的表示我相信你一定会带我进入的。但是圣灵呢，我刚刚开始不知道怎么进入，表示我们软弱，主啊，求你来引导我，圣灵来引导我进入，因为等候神是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的。阿们。好，现在呢，我释放完了，轮到你了。好，用这一段话。哈利路亚，赞美，谢谢你，赞美，赞美你，耶稣。 诗歌带我们一段一段安静更深，进入更深。诗歌停止，琴音停止，我们要依靠圣灵，住在圣灵的里面。记得刚刚读过的等候神的中心和内容就是耶稣，你的思想要环绕着耶稣，要住在他的爱中，跑出去的再拉回，思想耶稣，思想他的，用着爱慕的眼光来注目看他，在心里头与他相交。在这安静的时刻，你是安静在这位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住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安静的时刻是神圣而荣耀的，你是安静在他的光中，安静在他的能力恩惠的光中。所以你的心是在吸起神的生命，你也可以呼出你心中的愁和重担。这就是在安静的时刻是满有生命，我们与神相交流的时候，吸收他的生命，呼出我们的劳苦烦愁和重担。有时候我们的意念也没有什么，你就是只需在神的爱中享受他，但是你用眼光爱慕他、注目他、爱他、恋慕他，这也是一种交通。等候神在安静中吸入神的生命，呼出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起来的时候重担脱落，带着神的力量跟喜乐。因此以赛亚是说，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我们现在来看一首诗歌，主求你教我如何吸入泡泡的油吗？求主向我吹圣灵。
没有第二段，好，那我们把第一段唱得很熟。向我们显示，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昔日耶稣的生命，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投靠在他的胸怀，请道出我们的犯罪与我们的自己，把我们的老我丢弃在耶稣的脚前。昔日神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在等候神中，圣灵使我们重新得力，而且一再的得力。我们现在把第一段，我们继续的把它唱得很熟。解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帮助我们，我们静默在神的面前。昨天早上的信息是安静中的奥秘，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要知道我是神，你们都要休息。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神就能在我们身上做工。常常他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并不知道。要等安静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自己被改变了。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在安静中，
神能在我们身上做工。你继续在灵里保持安静，你用灵听我跟你讲一段我在等候神中的经历。这也是今天早晨有一个姐妹来跟我交通她的一些问题。有些事情在人看起来是很棘手的，不知道如何处理。那像在家庭里面的问题，婚姻里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常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等候神里面去经历的。我们的家庭呢一向很美满，但是几年前呢，我先生因为在工作上正在开始裁员的时候裁到他，因为他是在高薪高职位又高年资之下被裁掉的，对我先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他一生从来没有被这样的否定过，所以他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消沉。退休以后就是被强迫退休之后嘛，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一直陷入一个很彷徨很迷茫也很低落，甚至我发觉他在否定他自己，包括也否定我对他的关心。你知道一个受伤的人有时候是让人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对待的，我所有的关心对他来讲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觉得我好像在婚姻的路上走不下去了，如果在婚姻的路上走不下去，我也觉得我在服事的路上也走不下去了。因为身为一个传道人要做弟兄姐妹的榜样，我怎么面对我的婚姻，我先生的沮丧，我怎么面对我们这种几乎是每次一沟通就要变成争吵负面的，几乎是不知道如何安慰他，所有的安慰都是负面的被拒绝的。我开始知道是我先生心里有很大的伤，可是呢他不是像我很多，我想有些弟兄呢他们的信仰呢仍然都在头脑里头的啊，不是不能够像我们这样子很容易亲近神，就像这首歌词把我们的一切愁烦都呼出去吸着神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我天天常常在主耶稣面前哭。我们等候神亲近神有一个好处，我们就是很会哭，知道这位神必定安慰我们，而且知道呢他看重我们，他喜悦我们，因为诗篇说他看我们的泪，把我们的泪水都收在他的皮带里，我们就更加爱哭，哭完我就等候我就吼起来，每一次我就重新得力了。因此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没有造成很大的难处，但是呢我怎么跨越过我这个婚姻上面的障碍，让我的服事跟追求可以继续向前走呢？我没有别的道路，因为长久以来我只知道耶稣就是我的道路，所以我就天天等候神，就是天天在那里哭诉。大概有一天我又跟我先生的关系又换得一阵争吵，我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又在等候神的时候呢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大哭特哭，这种状态差不多变成我当时等候神的全部的内容，就是哭，不知如何是好的哭。好，那一天呢我想主知道我们的心事，大概呢我们受苦的时候到了，我们常说神就是有定责，他也看着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需要去找任何人辅导諮商，我所有的一切的问题全部都在等候神里头，主耶稣自己来处理，所以我对主有这个信心，我就是继续死心塌地继续我等候神的生活。每天清早我就是来到坐在里面哭就哭吧，我想你喜悦我哭。好，那一天呢正在我哭完在安静中圣灵来召唤我， 他主耶稣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来，显然他已经听我哭泣很久了，而知道我在哭泣中对他没有失去信心跟交流，我只是在等候他来带我越过翻越这个山岭。他就轻轻地来到我身边，拍拍我，告诉我说，孩子，你没有错，但是你的方法错了。我忽然就警醒，啊，什么方法错？我知道神是说我的爱心没有错，但是我没有智慧，我的方法错了。好，那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呢？这也心里灵光一闪，起来读约伯记，就叫我读约伯记。你知道，当耶稣一来，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盼望了。等他来，轻轻一拍，你的方法错了。起来，我教你读约伯记。我打开约伯记的时候，是在神的同在中，他的光很清楚、很强烈的，照在我阅读约伯记的心里头。我一开始阅读，泪水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我看到我先在经文里头看到我先生受苦的心，而我呢，知道的我没有摸着，我所摸着的呢，可能只有一分。而我先生，我一打开经文，我看到这个经文呢是何等巧妙的生动的描绘出我在里面所看到的是我先生受苦的苦况，而我发觉我这个做妻子的呢，竟然真的是没有摸着他的心。我虽然知道，我才发现我的知道多半还停留在头脑里头的知道他的受苦，而没有真正进到灵里头去摸着他的受苦，以至于我所讲的所有的安慰话在他心中听起来都很刺耳。好，因为他觉得我不能了解他受苦的心。我一打读约伯记，我就知道我错了，我不断的认罪悔改。第一个，我跟主说，哦，如果不是你这样的光照，透过约伯的受苦，我没有了解到我先生他心中的苦是那么深，所以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以为我很关心我的先生，原来我的关心是一个皮毛，我对他并没有进入灵里头真正的关心。主耶稣，求你赦免我，我的生命是何等的肤浅，以至于我讲的话都没有摸到他的心，所以他对我的每一个关心的话都拒绝抵挡。那我再继续读到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怎么安慰他，我在那三个朋友里面看见我自己，好，原来这就是我自己的写照。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完全不能够对约伯有任何的安慰，所以约伯的也是对他的朋友的安慰也是谎博，跟排斥，他们不能够了解他。这些经文打开在我的心中，打开我先生的心，让我看见他的苦况，打开我自己的个性，让我看见我实在是在头脑上关心他，我就不断的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帮助我，这样我在神的同在中把一卷约伯记那天早晨等候神的时光读完了，我写下主给我的话语跟启示。最后我合上这一卷约伯记，我已经做了很多的认罪跟悔改，发现我实在是一个不及格的妻子，求主帮助我。我关上约伯记，我心里来了一句话，箴言有一句话说，愚昧人就算不说话也算为智慧了。哦，我就恍然大悟了，主告诉我说，孩子，你没有错，但是你的方法错了。我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安慰受伤的人，心里很甚伤痛的人，有时候不需要话语，安静比一些呢无所谓的关心可能更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一句话我放在心上，主在教我一个从他而来的方法，静默。我开始换了一个态度，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关心在我的先生的耳中听起来就是一个唠唠叨叨的妻子，他一点都没有感受到关心，只感受到我的唠叨。那甚至呢，我这种关系还成为他的一个 负担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怕他走投无路去寻短，所以我就盯他盯得很紧，在我们两个之间，这个都是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冲突不断的出现。这句话就示范了我，只是我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静默。阿们。这就是等候神的时候，圣灵亲自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耶稣你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懂吗？在你有解决我一切问题的智慧，而这个答案跟智慧从哪里得来？在等候神的时候，圣灵亲自来向你启示的。所以我得了这句话以后，我就开始转换了一个态度，静默，用一种默默的关怀看着我先生，让他保持自由，可是绝对不是不去管他，但是不再多说一句一句话。我想啊，我们里面神给我们的话语都是生命，这个就是智慧。所谓生命，就是你去遵循实践的，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才叫做生命。我想我先生应该也会感受到我在静默中的关心，好像我闭嘴不说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关怀，我一张开嘴巴一说，他一点都感受不到，只觉得唠叨压力跟讨厌。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呢，我觉得神训练我，我真的是静默，很少说话，而让我先生保持一个完全的自由度。至于我对他的担心跟挂念呢，我就交给神了，因为我相信主耶稣，你既然知道在我的婚姻里头出了这件大事，而且你来关心我，用约伯记来教我，你也必保守我的先生，看顾他，使他在这个很低落的时候不至于出任何的差错。我就怀着信心这样继续天天做我该做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呢，我在因为我习惯喜欢安静，我常常呢是住在里面的，喜欢回到，常常是喜欢回到里面跟住在里面的，在静默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宁静中的喜乐。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又在这种光景的时候，我感到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就顺着这个感动，我就拿来一个祷告垫。我先生已经睡了，我就跪下来在他的床头，我想要为他祷告，好像那个感动是我在他睡着又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很顺服里面的这个感动，跪下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口，我的泪水就一直流。我真正在灵里头摸到我先生的伤痛，而之前我只是在头脑里头知道一点点的碰触而已。我真的顺服圣灵这样跪下的时候，我泪水一直流一直流，我灵里面有摸着了。那你就知道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这叫做在安静中我们歇了自己的工作，神自己来做。那个时候所以那一阵子每天晚上我先生睡着了，我在一个很宁静的很安静很安息里头，我顺着里面那个感动，就天天晚上都跪在他的床头默祷，我都没有开口，不需要我开口，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这位受伤的先生祷告。我唯一的祷告语言就是泪水一直流一直流，每天晚上流到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叹息就到这里，我不知道我继续了多少个晚上，可是每天每到晚上我先睡着了之后，我就但感动就来，我就这样子说，我从头到尾我没有一句话语，用泪水。我们有一句话说，眼泪是最好的祷告的语言，你知道吗？所以渐渐的呢，我心中有一种很深的平静，我觉得主接手了这件事情了。我继续照着圣灵的感动过我的日子，晚上 跪在床头为我先生流泪，圣灵为他代求。你知道，这就是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功，全然交托出去的时候，圣灵就可以透过我们，他自己来做。他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先生已经睡着了。神做事情不需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相信、交托、信靠、安息。这样过了一阵子呢，有一个主日，我先生告诉我说，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好像经过了一个死硬的幽谷，直到今天早晨醒来，我觉得天亮了，我开始又看到我里面有亮光，我才知道我在黑暗中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知道那段黑暗中是谁在陪伴他，主耶稣在陪伴他。我用我的默祷以及我的静默，这是我们对神的顺服。我心里呢很感谢你，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歇了自己的功，神就能做。所以诗篇46篇说，你们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歇了自己的功，人才能够做。那怎么歇了自己的功呢？在等候神里头，懂吗？在安静中，在安静中，比如说像我主来告诉我，让我进入对我先生的光景，从头脑里头下到灵里头，这是从头脑要进到灵里头，人不能做，任何知识学问都做不来，只有谁能做？只有神能做，他就做了这个工，而我没有做什么，只是因为我等候他，信靠他，顺服那个圣灵的感动。至于我先生那个部分呢，他怎么从那个黑暗中醒过来的，我们更加不知道，但单单知道一件事情，这是谁所做的？神所做的。没有人能够叫一个在黑暗中走投无路的人心可以醒过来又看见光明，这就是在等候神。我们歇了自己的功，让神来做。阿们。他来做是不是做得非常好？你看，主耶稣是最好的婚姻辅导，最好的婚姻顾问。从那次之后，过了没有多久，我就接到一个我要去厦门服事的邀请。那我先生陪我坐飞机去厦门，那只是一个开头。之后他就陪我到美国，到达斯，到各地去。所以我们都很清楚，他被逼退的时间是在上帝的时间。那上帝让他经过那一段幽谷，让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要更投靠他，信靠他，也让我先生后来他知道了，他自己要做一个见证。他就说在这段时间他经过一个很深的黑暗，自己在彷徨无着，走投无路之际，可是他心里好像也有一个很遥远的信念，知道神在陪伴他跟看顾他，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抓住这一个力量，因为他的信仰多半还在头脑里头。那这个经历也帮助他从头脑里头下来一点，让他更懂得要知道要信靠神，投靠神。虽然还没有完全下到下面，可是总是一点一点的下来了。那以后我先生成为我在恋爱施工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的同工，因为他很聪明，很多世上的事情他非常精明聪明，没有他我也走不成那么多在国外的服事。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知道他的被逼退的时间是在上帝的时间， 配合神要开门带我们走出去服事的时间。你说有谁能够设计的这么巧妙呢？只有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阿们。所以不管我们有多么艰难的事情，我们就是来投靠他，他永远知道怎样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让他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功课预备好，就是要进入等候神的生活，安静下来等候他，他才能帮助我们歇了自己的工作，交托全心的信靠仰望他，他必定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他会来引导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阿们，阿们。好，我在讲这一段过往经历的时候，我心里仍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们不知道主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将这个荣耀我想我心里有一个感动这个已经是过去的。现在我跟我先生，我出来，昨天有一个姐妹问我，我先生会不会因为我是一个牧者，常常在台面上那他常常都是在后面的，而心里呢不舒服等等。完全没有，我们这个关系呢也是只能够说神做的。所以我出来，我每天晚上会给他打个手机或者是写一个 email 回家，但是我心里很平安，知道是在看顾他。我好像觉得我心里有一个负担，我们来看看这个负担是不是主啊。讲到这里，你有没有要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想要邀请我们当中，如果你遇到家庭有困难，或者是婚姻有困难，就像我过去所经历的那样一段不知如何是好的时间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我请你出来，我为你祷告。因为我们在何处得胜，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主就给我们一个得胜的恩膏。我借着靠着主胜过婚姻的艰的瓶颈，那么你也能。阿们。好，那凭着信心，我们就让他自己来做。我们请坐在下面的弟兄姐妹在心里用祷告来托住，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做什么，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安息是神自己来做的。我们用信心来领受。